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他将来会再一次来，不是为担当罪，而是要向我们成全救恩。父啊，我们热切期待他的再来，我们现在请求你教导我们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要采取怎样的姿态，为的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他永恒的奖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福音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参与周三晚上的 IGG。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是在查考罗马书，刚刚查了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所以对于这个答案，我们对福音应该做出怎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应该都很清楚，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义人的身份，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大声的回答，我们是如何称义，如何得到义人的身份？还好，太好了，好像有人在。对啊，神赐了主耶稣基督为赎罪祭，因为他的死平息了神的愤怒，所以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称义。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什么样的人？相信的人。感谢主，感谢神，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不用靠任何行为。但这又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我们干嘛要注重我们的行为呢？圣经有很多关于行为的教导，但如果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干嘛要注重这些教导？路加福音也重视行为。路加写他的福音的目的，我们这几个月看到了，他想要让他的读者因为确信这个福音就投入福音的事工。九月初以来，我们听到了路加记载主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教导他的门徒在福音时代应该有怎样的生活。不管是对于原先读者们还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教导中的某些部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比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传福音，我们即使是被权威所逼迫的，但我们还是要认耶稣为主。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钱财为自己而积攒起来，而要先求神的国，而施舍给托人。这样的要求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干嘛要那么费劲？我们是不是还是更好保持比较低调的态度，不用那么激进？只要继续信耶稣基督，最终一定会获得永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有很多可以面对这种态度的方法，但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会让我们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说，为什么顺服他的话语就是当务之急。在这段经文里，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要再来，并且他们要为他的再来准备妥当。正如单章上的标题，我们可以把经文分成两个部分。首先，主要 是围绕着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聆听主耶稣的吩咐，我们要为他的再来准备妥当。然后在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听到原因，是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奖赏忠心的门徒，并且处罚不忠的。那么让我们首先来探索经文的第一个部分，为主再来准备妥当。首先让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上个礼拜我们是查考12章13到34节关于福音时代明智的管理财富的教导。今天的经文还是同一个对话里，主耶稣还是教导他的门徒，但是在这段经文的里，他的主题有点不一样，他是关于基督的再来，以及因为明白他要再来，我们应该如何来作为忠心的管家。耶稣是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的呢？他在35、36节说，你们的腰当竖起来，灯也该点着，像等候自己的主人从昏眼回来一样，好叫你们在主人回来敲门时立刻给他开门。他让他的门徒像一位仆人等待自己的主人那样来预备他的再来，为他的再来而预备，以便能够在他回来的时候准备好自己去接待他。当时的人会穿长袍，好像中国也有这个历史的特点，当时的人会穿长袍，所以主耶稣让他们把腰竖起来，意思就是说要让他们把长袍竖起来，为了准备好自己去顺服主人的命令，为主人的回来准备妥当。说灯该点着是同一个意思，采取这样的态度的人，就是为主人的再来的人会得到什么结果呢？第37节说，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警醒，这些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亲自束腰招待他们吃饭，金钱来侍候他们。如果这些仆人采取警醒的态度，他就有福，他就会有福，而且得到的还不是一般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他们的主人就会亲自来侍奉他们。然后到了38节，耶稣说，主人也许半夜之前，在天凉的之前会来，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就有福了。即使这些仆人要等很久，即使这样长久的等待是很不方便，但是他们还是要继续等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福分。主耶稣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喻里的即将要回来的主，代表即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比喻里的仆人，代表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一直等待他的再来。即使等了很久，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下去，不能够放弃，还是要保持警醒的态度。这样一来，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信我们是有福的，而且这个福分还是很了不起的，他就是神的独生子，圣洁的、永远的、永恒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会侍候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保持警醒的态度呢？我们要一直熬夜 不睡觉等候主的再来吗？其实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警醒的意思应该就是因为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就采取正确的态度，相信他，相信他的话语，并且顺服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作为赎罪祭，平息神的愤怒，而且他也复活了，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掌管一切。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要再来。我们对他的再来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让我们把自己放在比喻里，我们是不是感觉我们已经等待太久了，但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们是不是会怀疑他的再来？我们是不是因为怀疑他的再来，就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不像以前那样甘心乐意的投入福音事工？我们是不是开始感到昏昏欲睡，开始被世界的私欲所吸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即使我们等了很久，即使我们已经等了将近2000年，但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的。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影响应该会像闹钟一样消除了我们的困意。弟兄姐妹们，我们听了闹钟的声音，让我们快点醒来，让我们为主的再来保持警醒的态度。但我们是不是会感到继续等主耶稣的再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那种警醒的态度？所以从39到40节，主耶稣就用了另外一种比喻来提醒他的门徒为什么为他的再来而做好准备的是很重要的。从39节，他说，你们都知道，家主若晓得窃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摸进屋来。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窃贼要闯入屋里把东西偷走，通常我不知道中国的窃贼怎么样，英国的窃贼通常不会提前通知我们跟我们约会，盗窃好像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要准备妥当，要为盗窃采取预防措施，免得被抢劫了。同样的，主说我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称号。历史上有很多假教师声称自己知道 主耶稣是什么时候要回来，但耶稣自己说过，没有任何人知道父什么时候要差遣主耶稣，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准备妥当，主耶稣有可能今天晚上会再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如果今天晚上遇到他，我们会不会有什么让我们感到羞耻的态度或者行为？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悔改，准备好自己，准备好，准备妥当，投入他的施工，就是福音施工，因为他随时都可能再来。听说有一次，著名英国浸信会牧师斯布珍在他的教会里讲了这段经文，然后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斯布珍说，牧师，你说我们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主会再来，但主耶稣肯定不会现在再来吧，我们还是没有到这个时候吧。 四不真听了这个人的说法，就直接引用了经文回答他说，你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然后他就走开了。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为主的再来准备妥当。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会来，他随时都可能再来，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那么为什么基督徒为主耶稣的再来准备妥当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忠心的保持警醒的姿态的基督徒，相信而顺服耶稣的话语的基督徒，当主再来之后就会有福的。那么这样一来，那些不忠的没有保持警醒的基督徒，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主会怎样对待他们呢？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第二个标题就是来总结这段内容的，我们要为主的再来准备妥当，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奖赏忠心的并处罚不忠的基督徒。这是一段很容易被人误解的教导，让我们仔细来听，从而领会主耶稣基督的意思。这一段经文的开始记载了彼得的一个问题，在41节，他问了主：主啊，你说这比喻是为我们还是为众人呢？彼得是耶稣的使徒，早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彼得是其中一个。我们看22节，就会明白耶稣是向他的所有门徒们在说话。但彼得想要知道，这个关于主人和仆人的比喻，是针对所有门徒，还是只是针对使徒？让我们一起朗读12章42到44节，是主耶稣做出的回应的第一部分。谁是那忠心精明的管家，被主人耶稣这么说是如何来回答彼得所提出的问题呢？使徒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就是耶稣第42节所讲的那种人，他们被主人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按时分粮。家里的仆人指的是耶稣的门徒，天父的小羊群。那些使徒被指派服侍这些人，按时给他们分粮。粮所指的很有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指派人负责通过教导话语来喂养基督的众门徒。那么如果这些人忠心的承担他们的责任的话，按照耶稣的话语的意思，他们必会有福。耶稣在4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要指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财产。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些忠心的服侍他的门徒的人来说，主耶稣在新天新地会奖赏他们，让他们承担很大很大的责任。在12章45到46节，同样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仅仅要奖赏忠心的仆人，他也要处罚不忠的仆人。耶稣说，如果那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动手打其他的仆人侍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和不幸的人同在一起。主耶稣在这里给了一个很严厉、很严厉的警告。对于那些被指派服侍他的门徒的仆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滥用他们的职分，没有忠心地服侍耶稣基督的羊群，而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私欲，并虐待神的子民，他们就会面对怎样的后果呢？主耶稣的话语是很严厉的，他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严厉地处罚他，使他和不信的人同在一起。其实英文版比较正确地翻译了原文的意思，主耶稣说主人会把那不忠的仆人切碎成片，比较可怕的说法，切碎成片，使他和不信的人 同在一起。这确实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么主耶稣基督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判他的门徒呢？第47、48节告诉我们，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 不预备，也不照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但那不知道，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也必少受责打。关键的原则在于最后的48节的后半部分，多给水就向水多取，多脱水就向水多要。我们在其他的领域里也会看到这个原则，对吧？在父母管教自己孩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原则。在我长大的时候，有时候我和我妹妹会淘气，一起违背我们的父母的命令。但当父母知道的时候，总是会因为我是老大，就懂，应该懂得更多，就给我更严厉的管教。同样的，如果耶稣的门徒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并且更多的知识，主耶稣会凭着他们的责任以及知识来处罚他们。责任多，知识多，如果忠心的服侍，就会有更大的奖赏。但如果不忠的，他们就会遭受更大的处罚。让我们回到使徒彼得原来的问题，他和其他的使徒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生活了3年。在这3年，主耶稣基督天天教导他们，天天让他们看到他的榜样，而且他们被指派做使徒，所以到了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用很高很高的标准来审判他们。让我们现在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这里 St. Helens 的机构上。主耶稣说多给水就向多上水多取，多脱水就向水多要。这样看来，主耶稣审判牧师肯定会使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他生命，衡量他的服侍，衡量他所做出的选择。因为牧师被赋予更多的责任，牧师应该知道更多。同样的，如果比较小组长以及组员，主耶稣审判组长肯定会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在其生命中所做出的选择，他的服侍，因为组长的责任更高，并且他知道更多。或者如果比较一下信主好几年的基督徒和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信主好几年的基督徒肯定听了更多的教导，所以最终的审判的标准会更高。主耶稣会照着责任以及知识而奖赏忠心的，他也会照着责任以及知识而处罚不忠的。 这应该会让很多人在心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不是已经称义了吗？他们不是不用面对审判吗？神的愤怒不是被耶稣的死而平息了吗？既然这样，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责打他的仆人，让他们经过严厉的处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提醒，关于开始所提醒的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称义是通过什么方法？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给什么样的人得救？相信的人。让我们首先确认一下，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绝对不会面对神的永恒的惩罚，我们一定是称义的，我们一定会得救，一定会经过审判去永远享受新天新地，永远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永远承受复活的身体。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会得救。非基督徒朋友要留心听，神的吩咐是让你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从而得救。但这段经文不是解释最后决定永恒的结果的审判，不，这段经文的解释是解释主耶稣审判他的子民，他的仆人们。基督徒经过这个审判，不是为了决定他们能不能得救，他们已经称义了，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已经称义了，已经得救了。基督徒经过这个审判的原因，是为了以此来决定他们接受奖赏的程度。按照42到44节，忠心的服侍主，服侍他的子民，必会被奖赏。主会指派他管理他的一切财产，就是说主在新天新地会把更多的责任赋予他。按照第46节的意思，完全滥用他们的职分的人，最终要面对的结果和不信的人一样的，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证明他们在原来的信心是假的，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对耶稣的信心。至于其他人，即使他们在最后还是承受新天新地，但他们还在审判日，他们在审判日还是照着知识，照着责任而被处罚，知道很多却并没有按主的心意行事的人，会遭受更多的责打。那些知道很少并且没有按主的心意行事的人，会少受责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应用这一切真理呢？我们应当为主的再来准备妥当，因为他会奖赏忠心的，并会处罚不忠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应用？让我们首先应用警醒这个概念。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保持警醒的心态，等候主的再来？主耶稣知道，如果我们忘记他的再来，忘记他要这样审判他的门徒，我们很可能就会随波逐流，从而忽略他的教导，甚至违背他的意愿。不惜一切代价给非基督徒传福音是一件容易的事吗？不住的祷告，为神的名被尊为圣，为神的国的扩展，是一件容易的事吗？面对来自权威的逼迫，但还是忠心的为主而见证，是一件容易的事吗？忠心的管理自己的财富，不在地上累积钱财，而通过施舍给人，在天上累积 钱财，是一件容易的事吗？都不容易。如果光思考这个世界的话，都不容易。但我们一旦知道主会再来，按照我们对这些要求的反应来奖赏以及处罚我们，我们一定更愿意。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留心听并且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在 St. Helens 这个教会确实是很荣幸，我们有太多的听神的话语的机会，包括周三晚上的 IGG， 包括这个聚会，包括10:30六点堂。但是我们在参加这些不同的聚会上会持守怎样的态度？我们会不会错误地理解这个荣幸？我们会不会把它看作只是一种累积关于圣经的知识的机会？或者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听讲到查经是一种娱乐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清晰地听到了耶稣的话语，我们就有责任相信他并且顺服他。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醒自己，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照着我们所听到的来衡量我们的选择？因为多给水就向夺，向水多取，多脱水就向水多要。按照这种理解，每一次我们聆听耶稣的话语都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留心听，然后继续思考，继续默想，继续应用，这样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顺从，从而得到最好的奖赏。既然主是照着责任以及知识来审判他的子民，我们这些在教会承担特殊的责任的人要特别注意。比如说牧师是怎么看待，我作为牧师是怎么看待我的侍奉，我会不会有时候把它看作只是一种工作，我又没有意识到我就是耶稣比喻里的被主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的人，我又没有意识到主耶稣最后会照着我的忠心而奖赏或者处罚我。这确实一个庄严的提醒，我默想这个事实有 帮我为过去的罪而悔改，而且我如果继续默想他，我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更忠心的服侍主，更忠心的为教会祷告，更忠心的教导教会，更忠心的靠主活出金钱的生活。2:30聚会也有把责任赋予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长老们，我们的御察族长们和我们的族长们的忠心侍奉而感谢神。但我也想趁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侍奉，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也是 那些被主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的人？不管我们是长老、御察族长、小族长，当耶稣再来，他会照着我们的忠心而奖励、处罚我们。让我们因为明白这个真理，就继续求助耶稣赐给恩典，帮助我们忠心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他的子民，忠心的为我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忠心的教导他们，忠心的活出敬虔的生活，给他们树立榜样。多给水就向水多取，多脱水就向水多要。让我们所有福音之家的基督徒因为明白 这个原则，就忠心地服侍主。亲爱的朋友们，主的奖赏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他必指派他管理主人的一切财产，这是主耶稣关于忠心的仆人所说的一句话。在地上忠心的管理的人，在新天新地会管理主的一切财产。很明显，主的奖赏是特别值得追求的，比世上短暂的奖赏宝贵太多。让我们因为热切期待耶稣的再来，并且热切期待这些奖赏，就为主的再来准备妥当，保持警醒的态度，留心听他的话语，并且顺从他的话语，忠心的来服侍他。 Amen。 让我做个祷告。圣洁公义的父神，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承认我们的不忠，我们并没有忠心的服侍你，并没有留心听，然后听从你的话语。我们不配你的任何好处，但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作为赎罪祭，平息你对我们的愤怒，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称义，可以被他的宝血洗净，从而得救，承受新天新地。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奖赏以及处罚我们所有你的仆人。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为他的再来而准备妥当，保持警醒的态度，留心听，并且听从你的话语，从而得到永远的奖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